历2127年10月12日，公元2000年12月8日星期五。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指责达赖喇嘛没有诚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早上在大成经堂里，西藏王祖后裔向达赖喇嘛进献了永驻长寿。西藏各学校里的藏文课程几乎被取消了。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昨天指责达赖喇嘛没有诚意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反而多此理由与北京的基础在国际上搞宣传造舆论。外交部发言人张奇月在立场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询问时做上过论述的，但他没有正面回答达赖喇嘛的哥哥迦楼东周是否却于十月底与北京接触。尽管张奇月重申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方面的接触渠道畅通，但是他昨天也谴责达赖喇嘛始终没有停止分离祖国的活动。至于达赖喇嘛说他没有主张西藏独立而是主张自治，张曲也回应说，的确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多次宣称他不要求西藏独立，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他始终没有停止分离祖国的活动。他以经常利用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商谈，在国际上搞宣传制造舆论。本周二张曲也曾被记者追问究竟达赖喇嘛的哥哥有没有到过北京，当时他笑着回答记者，您怎么说都可以，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接触渠道始终是畅通的。张奇月昨天也重申北京坚持的几条原则，达赖喇嘛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必须停止分离祖国的活动，必须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且要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前流亡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透露，他的哥哥迦楼东周于十月底到北京与中国政府接触，而且那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的。达赖喇嘛拒绝透露迦楼东周带回什么信息。达赖喇嘛和北京的正式接触在1993年中断，因为当时西藏发生多次西藏独立分子暴力事件，以及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言行不符合北京的要求。达赖喇嘛于本周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他与中共在中断对话2年之后，他的哥哥迦楼东周上个月在中共提议下前往北京。不过达赖喇嘛没有透露细节，只说针对北京的凶器，达赖喇嘛提议派出一个西藏代表团到北京做进一步的会谈。达赖喇嘛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不管有没有进展，重要的是彼此应该面对面的会晤，因为阻碍进展的一个因素便是彼此的不了解。西藏流亡政府新闻与外交部噶龙制作采访曲线指出，迦楼东周此次主要是与一个中共专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官方团体进行接触。
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堂隆重举行了由藏王松赞干部王祖后裔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献，以无量寿佛及空行母瑜伽师的祝愿达赖喇嘛长寿永生久住世间的佛事活动。前来参加佛事活动的有林仁波切、达鲁玛多仁波切、罗俊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官方与非官方性代表及各界僧尼与人民群众。随着悠扬的法号声，兰杰斯总堪布卡杜仁波切及众生的诵经声中，为了弘扬继承藏王松赞干部世祖后裔的伟大事迹，延续他们流传下来独特的具有悠久历史性的意义，在历代达赖喇嘛举行大型庆祝典礼的同时，有西藏王祖后裔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仪轨的传统佛事活动。为了衷心感激第14世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所付出的一切而深念厚恩， 并纪念他坐长60周年、亲政50周年庆典活动。西藏王祖后裔，他姐弟赤金朗杰加措及夫人曾哲藏王松赞干布时期的传统服饰，向达赖喇嘛敬献了祝愿他长寿永生的佛事仪轨，并介绍了14世达赖喇嘛为了学育西藏人民不吃劳苦的伟大事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强调，
这是自民吧，行动啊，行动忙忙这个交通这个这打了你车路才是打了这最近那最近那个大的不走到老金吃不得把大家的公民学生不得再一年。
藏王松赞干布是我们西藏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国王，对西藏文化的发展团结均付出过重大的贡献，令我们西藏人民感到骄傲。今天能和他的后裔汇集，感到非常的高兴，并表示感谢。希望你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用一颗持诚的完美的心，用实事求是来面对现实。只要拥有诚意，正义是会战胜一切的。在今天的仪式上，来自西藏儿童村的学生及达恩萨拉西藏歌剧院演员们也身着西藏3区各地不同的具有传统西藏独特风格的服饰，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八瑞像、八瑞物及125座无量寿佛的小型铜像。藏王松赞干布系南松根的儿子，为西藏王朝世系中第33代，在位期间建立宫室与拉萨、布达拉山，创立了西藏文字，并开始译经，制定了60大法规，分5大义、18区，制定出出家教律13法、世间道德规范16条。先与尼泊尔公主联姻，公元641年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并修建大道师、小道师，派遣弟子赴长安学习。松赞干布在西藏医药、工艺、经济、文化发展及民族之间的关系团结均有重大的贡献。唐朝封松赞干布为西海君王，松赞干布妃子蒙扎生了一个儿子贡日贡赞早族。松赞干布逝世后，由其孙子莽苏莽赞继位。松赞干布氏族的主祭称哈杰里，又称埃哈杰里，位于西藏南部曲松县。
我台驻尼泊尔记者崔恩发来消息说，过去几年里，中共不重视西藏文化教育的现象在西藏各学校里越来越明显。最近，地理林芝中学的队长李旺岛尼泊尔对我台记者说，在林芝各学校里禁止讲授有关西藏佛教历史、地理、语言等课程，特别是各学校建设了藏文科室，藏文课本也出来几篇，中文翻译成藏文的几篇中国历史的课文和50年代前的西藏社会经济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林芝中学一共有200多学生，但是这所学校越来越不重视西藏技术文化课程，所以也有很多学生自动离开学校。在林芝中学里，除了一届藏文课以外，其余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来讲授的，而藏文课本仅是一个不到100页的小册子式的课本。虽然我们那所学校有20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韩族学生，因为学校开设的课程全是韩文的，所以藏族学生就已经退出了。为了能学到一点自己的语言为主的文化，之后有的流亡到印度，渴望在那儿能学到一点知识，有的在家里自学。虽然中共当局在林芝各乡村某区都新设立了扫盲学校，但实际上这些扫盲学校都是一些应付上级政策的下层办法，在真正意义上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再说当地西藏人民普遍都认为，孩子们学习的各学校里不开设藏文课程，而跑来向我们这些老人教什么字。根据所谓的西藏日报消息，西藏的基础教育设施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西藏的教育发展水平有了好转，但实际是这样吗？回答恰恰是相反的。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 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德荣德仁赞助援助的《我的心愿》。
各民族间信徒中间各自的感情，是各好民族团体消除民族各派党是有前提。如何才能做到相互尊重各自的民族情感？在我看来，只有通过各民族间友好往来、长期集体下人了解，才能做到彼此尊重。反之，就无法和难以消除民族间历史造成的猜疑和偏见。直言不讳地讲，汉族中由于他们没有长期和直接接触过少数民族，不了解或不熟悉少数民族，迄今为止以大民族主义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或是有猜疑、偏见，甚至蔑视少数民族的人大有在。而少数民族对汉族过去所持的猜疑、偏见甚至仇恨，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基本上消除。这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与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经过长期的接触，互相了解，彼此熟悉，先以同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与典型谁也离不开谁。又是说来，选拔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机关工作，有利于增进各民族间的友谊，加深各民族间的了解，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第四，有利于帮助后经民族发展经济，缩小民族差别。我国56个民族中，汉族在近期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领先于其他民族，而其他民族虽然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与汉族同等的地位，但由于他们历史造成近期文化落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在近期文化、科技、交通等方面还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只是各少数民族不能充分享受参加国家和其事业管理权利。选拔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机关工作，有利于帮助后勤民族发展经济、缩小差别。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和促进汉族人民长期有效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巩固祖国、国防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也有利于我国汉族地区人口众多和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的优势，有机合理协调的结合起来，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指责达赖喇嘛没有权利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早上在大成新堂里，西藏王子后裔向达赖喇嘛进献了永驻长寿。西藏各学校里的藏文课程几乎被取消了。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